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16。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恭祝师傅闭关圆满成功。
谢谢。
给师兄们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梦到自己得癌症了，有没有变得可以许多少张房子呢？
哦，可以的，至少80张哦。嗯，
至少80张啊、
哎。
那有没有？
你要是86张最好了，比较圆满一点。
哎，好的。那有没有相应的配合放生数量呢？
有的呀，至少1080条。嗯。
哎，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同修问，女孩属虎，晚上6点多生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哦，很凶呀。
哦。
老虎晚上是出来的时候。
哦，6点多也已经是属于就是晚上的了。
对啊，天黑了呀。嗯。
哎，好的，好的。嗯。
凶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是在理上，做护法不是也挺好的。
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同修问，左半头部头发多过右半头部，这有什么讲究吗？
那个左半头部。啊，如果多过，你比方说一个人的头部是分啊，这个左半边右半脑左半脑吧，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你想想看，右半部分的大脑多一点，左半部分小脑多一点。如果他左半部分的小脑啊，对头发多的话，那就说明他小脑发达呀，小脑筋多呀。
哦、
右半部分那个就是说明他大脑发达呀。
哦，好哦，
明白了吗？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梦境，同修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放生，先后梦到鱼。第一次梦见是在厕所里，不知道是死是活。第二次梦见鱼在碗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请师父解梦。
如果比方说还没有看见他死，应该还是算好的。如果看见鱼已经死了，那不就是不好了？就是你听得懂吗？
啊、
嗯，哎，是这样。
他是感觉两个地方放生，他有这两个梦，是预示这个放生地点有问题吗？
放生地点是吧？
嗯，一个梦见是在厕所里，一个梦见是在碗里。
嗯，一个在厕所里，一个在碗里，
哎，
可以的，可以的。
啊，都可以的是吧？啊，
是，
哎，好，哎，还有位师兄，他发心做师父的白话佛法的思维导图，就是一篇白话佛法，他把思路画成像那种图的结构，让大家便于记忆。那个思维导图也是依指师父的原文。他也问过台里说，这个依指于原文，台里回复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还是想师父能够问一下，像这种属于如理如法吗？
像这种人，因为他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代表大家每个人学佛的境界不一样嘛。
嗯嗯。
像这种他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呢分享分享问题不大，就是不要去大规模的作为一种方向，因为他人家根据他这个导图走偏的话，他就有业障了。
嗯、
比方说根据他的导图哪个人变成神经病了，学到后来学偏了，你说他有没有业障了？你导的呀，导图嘛你导的呀，所以导师不是这么容易做的呀。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下一个是一个比较法喜的事情跟师父分享，但是有一位师兄啊，他说每次给师父放生，然后就可以梦见好多大海龟大甲鱼，就是非常多，成千上万只，要么就是梦见吃面，那个锅他说跟浴盆那么大，或者要么就是吃蛋糕，他说那个蛋糕大的要爬上去吃。
哎呦
他说他放生都是为师父祈求，祈求师父弘法顺利，法体安康，救度有缘，也没有给自己求，他都会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以至于今年以来，他说他只要意念想到明天或者初一要给师父放生的话，就会梦到这种延寿的梦。
哎呦
他说其实还没帮师傅放呢，他说那天他早上又梦到了一只大甲鱼，直径大概一米左右，他前两天还准备初一给师傅放，但也还没有放，他说几年都这样了，他想问一下师傅，他这些梦是真的延寿了吗？
肯定的，不单单是延寿了，也性病呀，他给师傅放了肯定有加持的呀。师傅因为我在一直在做很多功德嘛，所以他举个简单例子啊，某一个这个劳动模范啊，大家都他一直在帮助大家，你对这个劳动模范特别好，大家是不是也会对你好了？
是的，是的，
好了，就这样了。
他想问一下，他说像师父曾经开示过梦见小的甲鱼可以延寿几个月，大的甲鱼可以延寿几年，他说像他梦见这种成千上万只大甲鱼还在梦中高兴的欢呼，他说如果按这种计算方法，他都感觉这个延寿有点不可思议。
是啊，人家说这个嘛，就是给你不单单是寿命延寿，还有慧命延寿呀。慧命，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呀。长的不可思议的呀。
那太好了，就是放生还能有这个效用。
很厉害，放生
是
放生是财是法是无为师呀。
然后还有别的师兄也是之前看到给师父放生的那种神奇的分享啊，他也就自己给师父就也许愿每天放生，坚持放30天，结果还没几天，家里有两个一直拖拉作业，经常被师父被老师点名批评的两个孩子，居然早早的会把作业做好了，他自己都觉得幸福有点来得太快的感觉，想着还没给孩子放，也没求这个事，就给师父许了，就是每天放生放30天，也不算太多，就有这么神奇的灵验事情，真是太感恩菩萨，感恩师父了。
肯定这个肯定有连锁的呀，功德有必应的呀，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你下面想问一下一些白话佛法的问题。像师父说，心实际上是没有表现的，人的心就像一面镜子，照到了什么，心中就拥有了什么。希望你们每天拿这面新的镜子照悟到五蕴皆空，去照那些善良的慈悲的好的东西，那么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慈悲善良好的东西。那想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还是属于学佛的初级阶段，让自己训练不要看别人的缺点和师父和事物的不好的一面，要看到师父的光明点，
前面后面都一样，你觉得最好也是要这样守戒，也是要这么看，对不对啊？比方说看山，开始学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后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了最后因为你拥有了真如本性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你这个看法是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是
好了。
因为我最近研究了下空性，还在见道和修道之间有一点肤浅的体悟，不知道对不对，请师父指正。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照见了善良慈悲还是有心了，而一切有形的都是不正常的，等我们慢慢真正的理解了万物为心，万法为实，事法平等之后，就会明白身边的一切其实都是自性的因缘幻化，也就没有对立面，尽虚空变法界，便是我也是空，也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一切如如，便没有了受者相，四相即破，也就是说今天我所受的皆是自性显化，非有非非有， 都是因缘假合。我是海，不会说我是太平洋，不是不是大西洋，因为我就是海，海也是我，浪也是我，浪高浪低只是业力所为，心中无浪，寂静静明，心空照空，照空心空，心静亦如皆空，因为无我无人无心，我没有心，但以众生之心为
己。以后不要这些东西，不要在电话里这么讲，因为占用太多时间了，人家打不进电话的。嗯，这个不是给你谈体会的地方，这是给人家问问题的。你这种本身讲的再好，你还是自私啊，你考虑到别人打不进电话的人吗？
哦，对不起师父。
对不对啊？不是让你一个人能够得到这体会，你讲出来的这个东西很高深的，说明你学的不错，但是你说有几个人懂啊？你现在站着电话这么讲啊讲啊，你去把人家的机会都弄掉了。
对不起，因为说完了，没很长，结束了。
找理由呀，再找理由呀。
对不起，师傅。
啊，因为偷东西偷的少了一点了，是理由不啦？说你这件事情不对的，你就说，哎呀，我其实很少的呀。找理由呀，这就修得好，这就是心空了。
嗯，对不起。
没用的呀，跟你说。理论再好有什么用啦？理论再好没有实践呀，没有悟性呀，啊，要悟性能够空性就对了呀，对不对呀？你有空性不啦？有悟性不啦？
还在努力中
了。跟你说，理论比你讲的多的会好的人多的呢。
嗯，
真正上天的全部都是有行的，
嗯，
有行为的，要你自己做出来的，听得懂吗？
是
理论是一个基础啊，是一个基础，但是你真正的慧命，真正的觉悟，那是你的根基呀， 基础就是基础，但是根基更重要啊，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那师傅讲，
因为你们讲这些东西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功高我慢，而且里边还牵扯到一点，好像在炫耀自己一样的。你说我没有，你做出来的行为就是炫耀。你可以跟一个人说，对吧？开着名车到处跑，跑到哪里停下来跟人家打招呼，你说我又没有炫耀，你事实上这个行为已经在炫耀了。今天如果是学白话佛法的啊，这个大家共修的话，你可以讲啊。现在不是的，听不懂啊？
对不起。
彻底要改变你们自己的世界观，把过去的那些找理由啊，全部要打掉的，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啊！你不在师父身边，我哪有机会跟你们讲这些啊？对不对？
对不起，师父。
这个都是小事情，只是说你们是没有师父在身边，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的。你想想看，我讲了这么多的空性，错了吗？你可能心里还想不通呢，对不对啊？师父为什么讲我这么多不好啊？我讲佛法什么不好啊？你考虑到别人了不啦？你讲出来的东西别人听不懂，那我也可以讲很深的佛教的理论的呀。你听不懂的话，谁跟着师父去学佛啊？
是。
好了。
那师父有几个我。白话佛法的一些疑问能问一下吗？
要看的，太理论性的东西不要在这里问，写信来。对不对啊？写信来不就好了？你比方说简单的疑问可以，太复杂的啊，好像要好像你自己研究的很深，就像我们很多记者一样，在提问题上总是好像让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水准很高，要提出来很多问题，对不对啊？有的时候随缘一点嘛，好了，随缘一点好了，不要给人家啊，这个感受到你是这个人功高我慢，这本身就是一种谦虚啊，本身就是一种品质啊，对不对啊？好了。
师傅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如果除了佛心之外都是没有自信的呢？
佛心也是心。对不对啊？众生心也是心，心有吗？心有的，心有心无。 对不对啊？你所以你没到这个程度了，你问了这个我回答你也听不懂的。你心金刚经没看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是非，比方说是这个非相非非相，对不对啊？
嗯，
很多世界上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一样的呀。你说到底有不啦？你的人生佛性上来讲起来，到了最后人生很短，没了，结束了，是有是无有呀。但是你说你可以说没有不啦？没有你不是现实生活，你在干什么？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呀。好好学吧，差得太远了。好了，
我呢是好好，想问一下师傅，那个如果说像六祖的禅学嘛，讲究的是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好了，不要讲了。
对不起，
你什么时候我安排你来跟法师一起来谈谈？不要在这里卖弄了，听得懂吗？
嗯、
我已经跟你讲了，点到你现在了。你想想看，你讲的这些东西，有几个人听得懂？你自己都不懂，你不要在这种场合广播里来问这些问题。我每一次讲的现在还不够深啊。
是。
我现在讲的广播讲座还不够深啊。
嗯，我说的非常好。
好了，那你听得懂呀？那人家听不懂的呢？你不能这样的，在占用大家时间在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你不就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吗？你最起码的一种简单的一种能够为别人着想的基础都没有，你学什么佛啊？
嗯，对不起，我忏悔。
我昨天晚上在讲个故事就是的，对不对啊？兄弟两个，一个哥哥啊，碰到一个大法师跟弟弟两个，他把自己的妻子生病的妻子，还有自己的妹妹身体不好的爸爸妈妈。他云游了，听法师一讲，他跑了，他放下了。这个弟弟呢，就照顾他的嫂子，照顾他的爸爸妈妈。十年之后，碰到法师了，法师来问他了，对不对啊？到底什么事情？你们现在两个，法师说十年来收他们的，十年到了，这个高僧来生他收他们的时候，高僧收了弟弟，没收了哥哥。哥哥觉得奇怪了，我是云游四方，学佛精进。啊，努力开悟啊，为什么不收我，反而去收我弟弟啊？我弟弟什么一事无成，把爸爸妈妈等于养老送终，把嫂子啊养老送终，把自己的妹妹抚养成人，自己们老的来记性不好，像一个脑残病人一样，最后为什么要收他弟弟啊？因为学佛，佛在心中啊，不是在你靠云游的。
嗯，
你一个人连自己最起码的道德品质都没有，你学什么佛啊？好好想想啦，世界上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过分的夸耀自己的，对自己的各方面学佛的这个基础，过分的夸耀就是骄傲，对不对啊？过分的谦虚也是骄傲啊，就这么简单了。好好修啦，差得太远了，师父跟你们说不要浪费人家时间了。我告诉你，电话里人家听的人每个人都对你提起这种憎恶心，你就倒霉了。所以不要在电台里不要这样卖弄啊。我跟你说，师父为什么说白话佛法，我说的金刚经你们听过不啦？
嗯，没有。
好了，对不对呀？你要看人的呀，我跟法师讲的经文，你今天我开法会，我能讲得这么深不啦？讲得这么深，人家谁还跟着卢台长学佛啦？
是。
不要这样了，你刚刚讲的东西你自己觉得哎呦很深悟，体悟很深，人家听不懂，你不是在伤害别人了？你占用大家的时间讲了很多人家听不懂的话，有没有这个感悟啊？体悟也没有，感悟也没有，就知道自己哎呀我不懂的，我来问。你问出来东西，你也感受感受，别人家受得了不啦？对不对啊？
嗯。
好好的修啦！我告诉你，你们跟师父接触的时间太少，啊，有一种觉悟，那就是关怀别人，就是一种觉悟。你刚刚只管自己，你关怀别人了不啦？
嗯。
你看看师父每一次法会几万个人，我有时候讲的深一点点，马上就要讲的浅一点点。 你要照顾不同的这个每个人下面的阶层的呀。
嗯，
很多人刚刚学，你跑到那跟他讲佛法，人家怎么听得懂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学佛啦？碰到很多有本事的人说得很好，一说人家不来听了，这就是你的本事。说的人家再来听，你就叫通俗易懂啊。
嗯，明白。嗯，
好了。
嗯，感受。最后问一个梦可以吗？嗯，就是之前师父有说过，就是有一个解梦是他把别人打别人的头部，之后师父开始说是帮人家开悟。那如果是梦中被别人打，就是头部像做手术这样打了好几棍，
这不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不好。
哦，
那个也不是个案，也不是说被去打别人的话都是让别人开悟，你又不是老和尚。
哦，
听得懂吗？
嗯，
你被别人打的话，你脑子有毛病了。
哦，
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哦，
如果开刀啊，什么里面打针啊，就说明你脑子里出毛病了。嗯。
哦。
嗯。
哦，好的。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今天没什么问题了。
好了，
师父，
乖一点啦。
嗯，
你再这样的话，人家会讨厌你的，觉得你虚伪的，听得懂吗？
对不起，我忏悔。
实实在在一点，人家为什么喜欢师父啊？讲话就是实在。没有什么虚虚的东西的，虚的东西你以为人家傻瓜？现在末法时期哪个人智商不是爆棚啊？
是的。
你把人家骗人家，又讲要找个理由来，人家都不傻呀，现在人都不傻的呀，明白了吗？
是。
好了。
嗯。对不起，感恩师父，弟子忏悔啊。师父再见，保重身体，再见。嗯。
喂，你好。
Hello，
你好，
台长你好。
哎，
台长，啊，佛祖点一个梦，佛祖梦到一条白色的鱼在水里游来游去，鱼头还爬着一个青蛙。梦第一段，梦到一个一位同修围穿衣，在脱自己的内衣，这个好吗？这个梦？
当然不好了，犯邪淫呀，而且在犯邪淫当中还有利益，他可能会尝到一些利益。不好的呀。
哦。
啊，这种。
哦，这个梦不好了。
梦肯定不好的。这种梦就说明他这个个人的利益为上，他会占有别人一点啊利益吧，就不好。
哦。
嗯。
哦，明白。第二个梦被佛台上在菩萨的左右两边都长出很大颗的绿色植物，至少一米高。
什么什么听不懂哎，喂。
梦见佛台上在菩萨的左右两边都长出很大颗的绿色植物，至少有一米高。他讲佛台上的左右两边都长出很大颗的植物，
植物长是不是植物啦？
是
啊，那是好事情啊，长出植物的话就是长智慧啊。
长智慧了啦，明白。就是师兄梦到他买有四个亮的包包给一位同修，右手拿着大中小三个红色的包包，左手一个青色的包包，同修选了一个很大的红色包包。台长，
听到。
这个好梦吗？他讲他梦到买了四个亮面的包包给一位同学。
不好呀，压力呀，包包们就是你的负担呀。
哦，
买的十个包包，看见一个包包，忘掉两个包包，最后这个包包买了一个红色包包。智商有问题，把你的脑子放在包包里。
哦，明白。吃下他那个成功压力大了。
什么？你说？
你吃他的成功上的压力还是什么？这个梦？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包包就是烦恼啊，包包就是人家说就是负担呀，思想负担呐、啊，听不懂啊，喂。
明白了。
哎、
嗯，台长，还有同修发现一个很好放生的地点，这个不是梦来的。不过这个放生地点上有一间印度庙， 现在很多同学都开始在那个放生地点放生，请问师傅，这个放生地点是返航吗？会不会对放生之交有影响？
放生的什么地点啊？
啊，他们有一个一度庙，可以在那边放生吗？他讲。
啊，应该可以的，没关系的。
啊，会不会感应到那个一度庙，放到那些神明或者灵气？
放一度庙干嘛？
没有，旁边有一点一度庙啊，他在那边放生啊，他怕惹到灵气，好的，惹到那边一度庙的神明。
哎，你以后讲话真的很麻烦的，你讲了半天，你在浪费人家时间呢。你讲的话是不听不懂啊？
哦，不，刚才越来越多同学都到那个放生地点放生，会不会干扰到那边庙的灵地和冒犯庙里的神灵？
啊，不会的，哎，这个都不要乱想。
哦，不会啊。
嗯，众善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好了。
明白。同学担心庙里的灵气向我们同学讨小房子，会有这种情况吗？
不会的，一般不会的。他跟你没关系，他不会来问你要小房子的。
哦，
听得懂吗？
明白。
他除非他跟你，他比方说跟你有缘分，他看到你了，他才要，否则的话，他一般不会要的。
哦，明白。台长，观世菩萨放三个水杯，能不能在杯底写做记号呢？
什么？听不懂哎。
没有，观世菩萨我们放三个水杯，能不能在杯底写上记号，不会搞乱那个水杯。
啊，杯子，哎呦。
啊。
做记号就可以了，用不着写字啊。喂。
啊，做记号了，可以在这笔写吗？
写，不要写，做个记号嘛就知道了呀。好吧。
可以做一二三吗？
一二三，你自己弄张纸写在那里就可以了，不一定在杯子上写的呀。
你拿下来
的时候一个个拿嘛，好了吗？
一个一个拿。
哎，跟你讲话真的很累啊，你不要被大家都骂呀。我不是讲你呀、啊，你好几次师父叫你真的好好的收啊，你有时候自己不收的话，你会被人家骂的。真的。
那种一般多大吗，台长？
当然大了，你被这么多人，那么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骂的话，你的业障不大？你这个要脑子要清楚点的，你不能浪费别人时间的呀。你自己讲清楚要马上讲，讲不清楚的话，你先写过来都可以的呀。
明白。台长，帮我点一个梦，我梦对房子有一条蛇，它撞进那个木板里面了，这个是好梦吗？
一条蛇放。到木板里面了，一条蛇到木板里面，是到家里木板里面了，
是我们的房间。
那不好了，家里就有暗藏的那种不好的那种灾祸在你家里的。
明白，
你要当心了。好了，
开车吧，帮我开车两句，很紧。
你以后真的普通话学学好啊。你这个讲话不清楚，口齿不清，代表你大脑思维混乱的，听得懂吗？你这样帮人家问的话，功德有漏的，听都听不懂啊！以后把普通话稍微下点功夫学一学，也用不着你全部学。每一次要问的问题，先查一下，叫人家懂普通话的人跟你讲一讲，你自己标一个字母在上面嘛，就不得了吗？好了。再见了，
感恩
再见。喂，你好。
哎，感恩师傅，师傅好。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同学个人业障个人背。第一个是现实中的问题，就是在来信解答中开始有同学问，五六十岁的同修想念佛说，想念佛说阿弥陀经的自修经文，一天能念几遍？师父开示说阿弥陀经的遍数是一般是三遍、六遍或者九遍。那么一位老同修他已经80多岁了，请问一天阿弥陀经功课可以念几遍？
一般的 老同修的话，你应该可以念很多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你、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自己有意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天三遍都没问题。因为阿弥陀经念一遍要半个多小时呢。
好，那晚上可以念到几点？
我觉得你这种问题，你一般的话，你白天念三遍呢、五遍了，最多了，很多人一天三遍都念不到的，半个多小时一遍，你说说看，一个半小时你就三遍念掉了。
好，明白，感恩师父。然后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小佛台的香，如果长香一分为二，上短香是可以的。那有时候买到的香打开就是断掉的，请问能否用断香，或者说把断香再截短到正常香，正常香一半那个长度，在小佛台上香，可以？
可以的，你没用过的都可以，但是问题你不能用手掰的，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剪刀啊，要把它整齐的，听得懂吗？要用专门干净的剪刀。
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现实的问题，同修之前呢买了一个小茶壶放油，用来给油灯添油用。大桶的油呢，就是先倒在茶壶中，然后再用茶壶加油灯。那用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用了，请问现在能用这种茶壶来用，就是来泡茶喝吗？
不用，这种什么乱七八糟问题啊？这些问题算什么了？你又没跟佛法又没关系的，你当然可以用了。
好，感恩师傅。然后小佛台不上香的时候，菩萨像一定要用红布盖起来吗？用红色的信封纸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的。上香的时候用来垫菩萨像的红布，上完香可以拿来盖菩萨像吗？
从道理上来，是垫的什么的红布垫？
对，就是来垫那个菩萨像的红布。他上香的时候来铺在下面的红布，那上完香可以拿来盖菩萨像。
最好不是太好。好吧，垫的下面的盖上面总不是太好。因为你盖的是菩萨头上。
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是个梦境，同修梦到怀孕了，腹中胎儿把同修的肚子抓开个缝，自己从里面出来了，婴儿很漂亮，被人抱着。但是过了一会儿，同修被告知说婴儿只有五个月大，早产夭折了。同修在梦中非常伤心。那现实生活中，同修也是在给打胎的孩子念了上百张小房子。请问师傅，这是超度走了还是没走呢？
超度走了呀。
超度走了。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一个小男孩7岁，现在每天念三遍大悲咒，7遍心经，请问现在可以让孩子念解姐姐咒化解以后的桃花劫吗？
可以的。
可以的。这个可以说每天念多少遍，就是怎样祈求呢？
49遍了，不要先说桃花劫呀，就先念呀。念了之后，到时候以后有桃花劫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它就起作用了。
好，感恩师傅。同修的家人不信佛，同修没法设佛台，连小佛台都设不了，请问可以在自己的车上点香摆小佛台念经吗？
在自己的车上啊，最好吗？
对，
最好吗？不要呀。
小
佛台的话嘛，你在车上的话也不要点香了呀，就拿张照片放在那里就念念嘛就好了。
好，
不能点香的。一点香就怕汽车是接地气的。
好，感恩师傅。然后请问单亲妈妈应该如何正确引导处于青春发育期的男孩子，就比如说生理和心理上有一些变化。
很好的跟孩子讲呀，不要让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呀。对不对啊？你就告诉他呀，小男孩生育发育了，各方面身体啊各方面都长大了，以后脑子呢要多为别人想，对不对啊？生理上啊，作为男孩子他雄性激素比较多，就慢慢的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要跟他讲，会对女孩子产生一种兴趣。这个呢只要啊，这种都是像你孩子长大了胃口好了什么东西都想吃一样，这个不是一种罪恶，但是问题很多东西啊，不到时候不能吃，身体不好不能吃啊，自己觉得 啊，现在还在读书阶段，不要去过分的追求这种男女的东西。就像很多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你都不能去碰的。啊，比方说毒品啦、香烟啦、老酒啦，这些东西凡是有刺激性的，都对孩子会造成间接的伤害，对不对啊？
嗯。
啊，你这种都可以讲的呀。生理上有什么啊需求也是正常的，但是要用正确的这个世界观来改造，因为人不能啊像动物一样整天的追求那些欲望，要跟他讲的呀，否则的话精力分散，读书读不好，以后出来就成为不了一个好的国家的栋梁啦，就是这么讲呀。嗯，
好，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有师兄把自己收集香灰用的那个袋子，长期放在地上，就是筹集香灰用袋子装着的那个长期放在地上，然后再给其他设佛台的师兄用，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用是如果放在地上时间太长了不是太好的，尤其是香灰啊，它不好的，嗯，不能用了。
哦，因为他已经这样用的话需要念礼佛吗？
要，
然后
要慢慢的换呀，把新的香灰啊弄了之后，慢慢的把老的香灰挖掉。时间长了就等于脱胎换骨了呀。
好，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同修的孩子患有肺部疾病，不能自主呼吸，看到其他师兄的分享说可以念姐姐咒一半遍，请问是否可以这样？请问是否可以这样许愿？
可以的呀。
哦，那
要怎样？一万遍的话，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呀。
哦。
所以很多任何经文超过一万遍之后，它一定有效果的呀。嗯。
那他针对他这个疾病的话，应该如何祈求呢？念解决咒。
什么病就跟菩萨实讲，什么病？
哦，
不要去隐瞒，菩萨都知道的，隐瞒不了的。嗯。
然后接下来是一位老同修的孙女要高考了，其他几位同修呢发心给孩子考试的时候助念，但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不信佛，去找了通灵人。请问如果说孩子的母亲在给孩子找通灵人的同时，师兄们帮忙助念，会对助念的师兄有影响吗？
会的呀，要看了呀。他如果找到下面的鬼很厉害的，那些我们的佛友他的能量不如他的话，有的时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还不懂啊？
下一个问题是，有位师兄买了个二手房，想把阳台改成厨房，这样可行吗？
可以，
可以。那也是现实问题，就是一开门就看见餐桌，这样好吗？
还过得去吧，不算太不好。一开门看见早这个厨房啊，看见睡房啊、床啊，那当然是不好的。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在打雷的时候可以给小佛台上香吗？
可以。
可以。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就是同学要租房，但是每次看完房回来后就会梦到看过的房子里面有妖精者，有的很凶，然后有的就是很客气，有的给他就是硬币等等，请问这是菩萨在提醒他说不要租这些房子吗？如果
打雷啊？
不是，就是同学他去就是租房，然后就每次看到房子回来都会梦到房间里的妖精者。
看见鬼了呀，房子里有鬼呀。除非你一定要租的话，你就是把房子里的灵性超度掉呀。
那其实这其实也是说，如果他不租的话就是不需要念了。
那当然了。
嗯，
你去动土了呀，你搬到人家家里去，他当然叫你受税了。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是菩萨在提醒他说就是不要租这些房子。
不一定不要租，至少菩萨告让他看到了里边有很多灵性，那你有灵性的话，你住进去不要倒霉的。你又赶不掉，你不倒霉啊。
好，感恩师傅。然后接下来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有一个书架以前是放荤食食谱的，现在可以放经书吗？白话佛法是
可以的。
可以的。也是一个同修，他现在问说，同修平时在枕头下面会放白话佛法的书去睡觉， 那请问如果当天做了夫妻之事，要过多久才可以在枕头下面放白话佛法呢？
白话佛法应该没太大的关系。
哦，
没太大关系、
嗯、
好吧。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同修要把床尾锯短一点，请问这样算动土吗？需要念小房子吗？
应该不算，但是会破坏一点风水。
会破坏一点风水。
嗯。
嗯。好，然后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已经许愿不邪淫，但是他先生的境界做不到，白天会有夫妻之事，请问这算是违愿吗？
你说呢？叫他不应该许的呀。
嗯、对。
这恶心不啦？跟菩萨这里说，
嗯、
不清修了，不邪淫了，你们这里做这种事情，你想想看啦，只有动物不穿衣服的呀，所以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跟动物一样的呀。
嗯，
你说哪个？你说哪个动物穿衣服的？讲给我听呀。
是。
好了。
嗯，好，下一个梦境是，就是一个同他梦有同修梦见说，两位做美容行业的女同修轮流在舞台上变脸。
啊，这个很清楚了，这个他两位朋友在跟他的合作上啊，或者他有股份呐、啊，或者怎么样啊，合作上会有一些欺骗行为出现。
嗯 嗯，好，师傅，然后下一个梦是，就是也是现实问题，就同修住在宿舍上下铺，他是住在上铺，他想在上铺床的这个边上悬空处钉块板设小佛台，这样可以吗？
可以，小佛台都随缘的。嗯。
啊，那有说法说这个小佛台是设在床头还是侧边比较好？
侧边。
侧边，好，啊，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同修的意念总是不受控制的，会对菩萨和师父不恭敬。他想问，可以念解结咒，祈求化解对师父不恭敬的冤结吗？
可以的呀，嗯。
可以。那解结咒可以去祈求说化解结淫造成的这种邪念杂念太多的这种冤结吗？
嗯，对，可以。嗯。
好，然后最后两个问题了，然后就是。现在的插头在充电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或者蓝色的亮点，这样在玄学上有什么问题吗？需要给它贴掉吗？
用不着，它太小了呀，没有作用的。像这种红的、绿的、蓝的，它一定要够一定的尺寸、一定的亮度啊、
嗯，
那么它会产生一种波纹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有效果。像这种没有用的，嗯。
师傅，就是那，嗯，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同修他开摩托车戴什么颜色头盔好？这个有说法吗？比如说什么白色、黑色、黄色、红色这种？
那摩托车嘛，一般的最好戴的那个头盔嘛，最好有一点点红的跟黑的在一起。为什么呢？黑的是一种，红的是一种警示，黑的是一种暗示。实际上，这个红的跟黑的配起来，就让人家产生一种庄严感呢。嗯，要当心的。
嗯嗯，好，师傅可以再帮同修问两个梦嘛？就是说，有个同修他梦见他在一个列车上坐满了工作人员。所有车厢上都挤满了人，然后他在挨个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他现实生活中没有做这份工作，那这个，
有可能以后做，或者有可能啊，他被人家查都要当心的。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说去凉亭寺。然后还有两个地方他不清楚的名字，然后感觉也是一些寺庙，然后呢有人提醒同修带上雨伞，因为会下雨。现实生活中同修并没有查到这个凉亭寺，就这个寺庙他并没有查到。嗯，
这个是过去的呀，过去的不一定现在查得到，过去有很多庙到后来就没有了呀。
好，师傅，那我的问题最后我想问一个自己的问题，就是师傅前两天梦到一个好像类似于一个灵性，然后他说他偷了一个夜明珠要给我，说可以帮我解决一些麻烦， 请问师傅，这就是给单纯的给药经者要念小房子吗？
对，给他念21章到49章。
哦，好好明白，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乖一点。
好，感恩观，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喂。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您请安。我把录音机关一下。师傅，我帮同学问两个问题，他们自己愿当自己背。梦见家人有一双雪地靴，但是鞋子和鞋底都破了，还很脏，有点臭。梦里的这个人是不信佛不念经的，但是信佛念经的家人梦到鞋子是干净的，请问那个鞋子都破了还有点臭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叫他自己检点一点啦，不要做破鞋，听不懂啊？
哦，梦里的这个师兄他是男师兄，就是
一样，
邪淫方面需要注意。
邪就是邪淫，
哦，
邪思邪念邪淫都是邪，明白了吗？有点臭
的
话，
哦，
那就更糟糕了。嗯，
哦，好的。他的家人在帮他念经，是有需要帮他念一些
消灾消灾吉祥神咒啦，姐姐咒啦，感情的姐姐啦，然后我们多念点心经啦，开悟啦。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有个师兄之前是身上生了癌症，本来呢师傅在梦里就说这个人他是下不来手术台的，现在念了小房子住院以后呢，手术就非常的顺利。他的家人梦见师傅说，在梦里说现在地府已经惩罚完了，交回天上管了，请问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交给天上管，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下面惩罚完了，就是说他的癌症已经惩罚了，现在动完手术应该好了，应该他以后是积功德，只要不做坏事，他就地府的业障就基本上报了差不多了呀。嗯，
哦，明白了。那交回天上管在现实中会有哪些特征呢？会表现出来吗？
那当然了，做梦呀，做一些坏事，动个坏脑筋，马上就让你脚绊一下了，门踹一下了，或者被人家挤一下了，
哦，
或者怎么样，丢个财啦，全部都天上在管着你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感恩师傅。那他现在就是继续念经，完了放生，完了多念小房子，还是这样继续就 OK 了是吗？
是，啊，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现实中同修上香就是问菩萨，他在大城市里面呢有一套房子，就可不可以卖？同修的先生呢在另一个地方，就是农村想建房子，完了村上的人呢就说他们建的这块房子的这块地呢是在龙脉上。同修晚上就梦到村上的河里有一个洞，里面有一条很大很大的蛇，估计有几百年了。原来这条蛇在河的上游是村民移到这个洞里面的。村民说现在这个蛇在睡觉，万一有一天它醒了翻了个身，这个房子估计就要倒了。那就想问一下，这个梦说的是大城市里的那个房子，还是老家要建的这个房子？
应该是一般都是大城市的大房子。嗯
嗯，
明白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就是明白了。老家的房子建在龙脉上，有需要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首先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如果在住在龙脉上，当然最好避开好了。嗯，有人知道的就要避开，要避开的。嗯
嗯，就不要建了。
那当然会倒霉的，会倒霉的呀。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哦，祝师傅法体安康，感恩师傅。
嗯。喂，你好。
哎，师傅。
哎。
弟子给师傅请安，弟子给师傅请安，我戴上耳机。
谢谢谢谢。嗯。
哎，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听得到。嗯。
哎。哎。是佛友的莲花掉下来了，他发愿放生做功德度人忏悔等，如果真的用心去做，一般多久莲花可以再种上去呢？师傅，这个问题。
三个月到六个月。嗯。
哦，三个月到六个月。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那么莲花再种上去的关键点有哪几点呢？师傅您开始。
品质道德。
嗯，
绝对不撒谎。
谢谢师傅的。
嗯，纯洁很重要。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博客就是说那个闭关通上是这么写的，凡修心精进之人需进修佛法，远离内缘外缘染浊，精进沉淀内心。这里的内缘是怎么理解的？师傅，这个
内
缘
就是心里的缘分呐、啊，佛缘呀、啊、内缘就是心里的佛缘呀、啊
哦、
你比方说你有慈悲心，你是不是叫内缘了？很多事情人家生气了你不生气，因为你有慈悲心呀、啊、你不是拥有内缘吗？明白了吗？
哦，他说远离内缘外缘染浊，那这里这个
啊，这个缘是怎么写的啦？
缘分的缘
啊，这
外
缘啊，如果他从另外角度上来讲，内缘嘛，你已经在八十天中不好的这种缘分了呀，那种不好的恶念了呀，内缘嘛。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明白了，谢谢。
嗯。
出关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吗，师傅？
再讲一遍，前面刚刚断掉了，再讲。
啊，师傅，这次您出关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吗，师傅？
出关之后啊，要放下
啊
红尘更多的事情，啊、要慢慢的要远离红尘，除了弘扬佛法、
嗯，
其他的事情要少管，其他的事情要少管。而且呢要慢慢的沉淀自己，对不对啊？你要带着大家一起弘法的话、
哦、
要给大家树个榜样，要学会沉淀，要不要为人间的名闻利养什么都要放下，这个是更好能够成全自己佛道的一个最基本点，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傅，您曾经说过给别人看图腾都是师兄们主动问师傅才去看，否则师傅不能随意调动每个人的档案。请问师傅，如果我们想帮助一位师兄没有告诉他本人，直接问师傅给他看图腾，是不是算我们动他的因果呢？师傅，这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告诉他了，让他产生各种各样不好的心了、
嗯、
那你就动他因果了。如果你没告诉他，没告诉他，你只要是善的还可以。如果你是恶的，想看着他之后到外面去乱讲他，那你就动他因果了，明白了吗？
哦哦，看他的心，帮助别人的心，
啊、
明白了。了嗯，谢谢。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之前开示拜菩萨之后，头要抬起来，那个时候菩萨在加持我们的头部，尤其是额头。那是不是是在加持这个松果体呢？师傅，请问师傅开始一下。
啊，不一定的，头部的话，它整个都可以加持。
哦，加持。
哎、
哦，
不是一种。
那师傅，你这个加持，加持头部是不是代表的是让它开智慧呀？因为大脑属于头部嘛，
都有，都有气场呀，气场好的、
哎、
加持了之后，当然开智慧啦、精进力啦、忍辱力啦，什么都会有。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那是否礼佛大忏悔文每个一拜的地方拜完之后是不是最好把头抬起来呢？师父，这个问题。
啊，这个你这个头不抬没关系的。嗯。
哦，随缘。
嗯。
哦好。嗯、
因为这个用不着你看。
是。
用不着你看，你好好拜佛就好了，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哎，明白明白。好、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开窍和松果体有什么样的联系吗？师父，这个问题。
开窍的话，一个人有很多窍的呀，有七窍的呀、
嗯、
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七窍生烟呢、
哎、
对不对啊？松果体它本身是人固有的啊一种能量体储存的地方，
嗯，
像暂存的地方、
哎、
叫松果体，明白了吗？那、
嗯、
一般的人
明白明白
啊，一般的人他松果体也有，但是他根本看不见，他没用啊。举个简单例子，
对对对，
很多人 他有身体上有很多的能量，对不对啊？但是他用不到，你就没办法。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要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让你自己把很多的智商，那、啊、你这么讲吧，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大人他都有智慧吧？
嗯，
对不对？那你大人有智慧，小孩子为什么没智慧啦？明白了吗？
明白了。
因为你小孩子的能量还没发挥出来，明白吗？啊，中国体实际上就是拥有超能量的东西呀、啊，实际上就是人觉醒的核心呀、啊
嗯，
明白了吗？是内在的视觉，
哦、那师傅是
叫内在的视觉，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我们说的那种小宇宙爆发，那这个小宇宙指的是什么？是中国体吗？小宇宙爆发了，内心的
啊，不一定。中这个宇宙小宇宙大宇宙的话，松果体只是你看见，并不是代表它是宇宙、啊
嗯、
是你心中的宇宙啊，不是的呀，它是精神的第三只眼啊、
哦、
实际上就是感悟很多从松果体来的呀、
哦、
比方说你今天跟一个人一接触，你感觉他是好人，实际上你这感觉哪来的啦、
嗯、
你感觉是脑子里来的，实际上是你的第三只眼睛先看见的呀。
哦，明白了。
看到之后，你才在大脑当中形成个概念，这是好人，这是个坏人。松果体不开的人，当然看不出好人坏人了。你如果松果体开的人，一看这就知道是好人坏人了呀，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小房子是帮我们消除身上的黑气，那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消的是谁的黑气呢？师傅，是念诵者还是和念诵者对方之间的黑气呢？师傅，
都有，
开始一下。
两个黑气都有，哪个地方有黑气，他就消哪一个。
哦、
比方说，对方有黑气，你跟他发生接触了，
嗯、
那你就帮他消、
嗯。
你自己身上有黑气，那么你要消就消你身上的，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一般我们烧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就和菩萨说，化解某某和某某之间的冤结，烧下去，某某和某某之间的黑气也消除了，是这样吧？化解了，是这样。
那当然了，不可能全部化解，至少说化解很多呀，嗯。
化解很多哦，明白了。哦，谢师。那你说不可能化解很不全部化解，至少化解很多。那剩下的是用什么化解呢？师傅，
剩下的有的是报应了，化不掉的就变成报应了。
哦，吵一架就报
掉啊！你不可能
是吵一架就爆掉了，是这样吗？师傅，
没有啊，你比方说你本来应该打起来的，你念经之后只是吵架了呀，
明白。
本来应该打官司的，现在只是吵一架。那就是化掉了呀，嗯，
化掉了，哦，
大师化掉，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小师化掉，
嗯，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是不是业障轻的人念礼佛越轻松啊？师傅，这个问题
是啊，绝对的，嗯，没烦恼的人越活越年轻，烦恼太多的人越活越苍老呀，嗯，
那是否有的人念礼佛没有啥感觉，是不是代表他业障轻啊？
对呀。念礼佛没啥感觉，
哦，
那就说明他一直在消呀。
哦，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部分佛友反馈，学佛吃素比一斤胖了一些，但是师傅您因为操劳一直在瘦，也瘦了。那师傅，我们变胖了，是不是说明我们远远做的不够，应该为众生？
哪有这样？你要看你能力的呀。你以为啊、
哎、
你以为每一个瘦的人都是功力很大的、啊、他这个都是你的内心世界呀、啊、对不对呀、啊、胖也不是坏事情啊，
对，
胖人家过去说不要过头就好了呀，胖一点点福相呀、
哦、
你看看很多菩萨都是胖胖的，挺可爱的呀，对不对呀、
啊、哦，是的
、啊、你胖过头了嘛就讨厌了呀，胖过头了人家看着你怪怪的、嗯、对不对呀、啊，你在马路上走路碰到他了，你还得让他吧？
啊，对，是的。
你看我们在澳大利亚，
谢谢师傅的，
在马路边上走，那突然之间走过来一个胖的不得了那个西人，我们都得让他呀。嗯，我们要礼让三先、
嗯，
对不对呀？胖的不得了，哦哟，这衣服就像一块床单一样的罩在身上。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有师兄反馈，坚持多年听师傅的录音，他学会轻声识人，是不是不认识一个人，从他的语速语气讲话的内容就可以大概判断出对方的一些性格等，也可以猜出对方的一些生活方式，会在什么方面犯错，是不是师傅的录音除了帮我们解答疑惑消业，也会提升个人的察觉
分之一
百。师傅您开始讲
这
个问题。这
个人厉害了，这个人厉害，他已经懂了，他已经懂得很多了。这些东西过去是师傅不会跟你们讲的，他提出来我再跟你们讲。你多听师傅给人家的解答问题啊，说一个人的性格在他语言当中全部都表达出来了呀。过去为什么瞎子能跟人家算命了？他听啊，你讲话的就听得出你是好人坏人了。语言当中当然有好人坏人，你说一种语言你怎么会没感觉啊？你说像你这种讲话，一句话讲两三遍的就是傻傻的呀。你说厉害的人会讲两三遍不啦？
不会啊。
你看这是讲出来话来讽刺人家的人，你说好人坏人你听不出来的。
听出来了
。一开口就讽刺人家，一开口就是讲人家坏话的，啊，语气都听得出来。哎呦，这种人呐，你说这个人讲人家不好是好人不啦？
不好。
好了，你这语速语气全听得出来的呀，对不对呀？
哦。
你比方说你要说，哎呀，你到我们家吃饺子好吧？那这人好人吧？对方说
好人，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看不起他，我不要到你家吃饺子，我看不起你。你语速里面全部的他都有自己的观念的观点的，很厉害的。你要是等到你他心通的话，你等到你完全开悟的话，你讲老实话，你什么不懂啊，一通百通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一个女人发出什么声音，这个女人很难弄的，她全听得出来的。这种我有些女人发出来声音很粗的，有的发的很细的，有的发的很嗲的，有的发的沙沙的声音，这全部代表她的性格呀。多讲究，这个全部要研究的，专门有专门学术的呀，心理学里面都有讲究这样。以声辨识呀，辨你的意识呀，以声音来辨别你的意识呀。
以声辨识。
你比方说，你心理学里边讲有一种叫心理按摩，对不对啊？心理按摩分成外按摩、内按摩，人家对你的安慰就是心理按摩，那是外按摩。你自己比方说，人家这个人，你这个人偷东西被人家抓到了，你在心里自己按摩就，这算怎么偷了？偷的人比我多得很呢。人家没抓住而已啊，只不过我被抓住了呀，这叫自己的自我心理按摩呀，明白了吧啦？
哎呀，明白了。
学的太多东西了，你们以后跟师傅在一起，叫没时间，有时间我以后跟你们讲讲心理学，这个里边的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形成到发展，到自己的最后的这种意识的。寂灭就是像佛经里面讲寂灭像灭度一样的，你一个理论的出现，一个想法的出现，伴随着你对这个事物的外观内观，对不对啊？的一种磨合，然后形成一个特殊的意识概念，然后储存在你的八识田中，一样的呀。心理学虽然没说八识田中，但是心理学说那个内心实际上内心就是八识田中呀，明白吗？外心嘛就是六十天
中呀。那师傅，你听一个听一个佛友讲话，你就马上就感受到这个人怎么样，就马上就在你
马上知道
就能知道这个人
了。马上知道。这个呢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学术研究的知道。这种知道呢还不是厉害。你要菩萨的大智慧的话，菩萨的大智慧他就是说你声音一出来他就知道你是谁了，什么都知道
了。你声音出来就知道你几斤几两了。
对呀、
啊、
你这个人是骄傲不骄傲、什么都知道呀。这里面很
那你看一个人呢
更
那你看、那个、
更不要讲了。
我有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再听到、 啊，你自己眼睛看到在听到他讲，那你还不了解他，马上了解他了呀。
哎呀，是马上了解了。
哎，过去，
哎呦，
过去古时候这种高人多得很呢。哎呀，你看看，
哦，是，
过去人家说绍兴师爷就是这样的呀。绍兴啊，绍兴有一种叫师爷，
哦，
啊，拿个烟袋在边上，专门在大户人家家里，在县老爷边上养着的。啊，他在这里，你一开口，一个表情，他马上就说你是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就给县官老爷就是提供帮助呀，就是这样的。
哦，
点子多的不得了，
哎，
脑筋聪明的不得了，哎，好了。
那，嗯，明白了。那师傅，还有在世间生活中跟人打交道，我们都需要高智商、高情商，那才能吃得开。像这种能听声识人，根据对方需求圆融的说话，说到对方的心灵，也属于说到对方的心理，也属于高情商的一种吗？
那当然了，
听师傅的录音也可以。
当然了，你要听谁的？你这辈子在人间，情愿跟聪明人打架，都不跟傻瓜这个人家说话呀？没有办法的呀，你跟什么样的人见什么样的事情的呀？你比方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一听他讲话，你当然知道了。举个简单例子，对方凶了，那这个人脾气坏了，你听不出来的。这个人很温柔，说明这个人有柔有刚。这个人讲话一会儿硬，一会儿柔，这个人就刚柔相济，你怎么会不听不出来啊？
对，师傅一会儿严厉，一会儿慈悲。
那这种人就是我们说起来，他有妙法度众。就这么简单了。
嗯，对。
他看见有些人身上的毛病，他就是很严厉；看见有些人他很慈悲，他就语言就比较平稳，就是这样的呀。
是。
啊，你比方说一个老师刚刚来上课，他讲两句话，你就知道这个老师是谁了。比方说一个新的班主任开学了，这个老师你们从来没见过，他跑上来讲几句话，你就知道他什么性格了。同学们，
对，
我是你们的新老师。那两句话，你现在告诉我这个人怎么样？厉害吧？
还行。
还行啊？错。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老师。这句话什么意思？
比较。
这个就是内心的潜台词，内心的独白，什么都有了呀。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要乱跑，你们不要乱找，你们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讲，是不是这意思啊？我管得你们很严的，你们要是乱来，我是你们的老师，听见没有啊？不要跑到隔壁学校，隔壁班级去，你看见吗？一句话，同学们，从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啊！我现在任你们的班主任，那这个人是理想化的人，整天脑子里想着未来啊，新的开始了，希望你们每个班级同学都是这么善良，这么好。理想型的老师不会对你们很严格的，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好学嘞。
那师傅多听师傅的录音，也帮我们提高情商和智商了。
那当然，这讲的比你更多那个下棋下的好的这个棋手下，你开玩笑了，出来嘛你肯定是高级的呀。
明白了。那师傅，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这是菩萨的天耳通吗？师傅，这个意思。
闻声菩萨，大菩萨大神通，什么本来就有的。我问你一句话，你如果今天是人，你说你耳朵听得见是神通不啦？
是。
啊，你今天你怎么这么巧？你这个嘴巴怎么一动就会有声音出来了？你是人，你当然会有声音了。你今天是大菩萨，他出来眼睛看到的地方就是比你远，对不对？耳朵听到的就是比你远，这个本来菩萨就有这个功能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他能看到未来的。
好了，他这个能看到宿命的呀，宿命通的呀。
哎呦，真是这宿命通啊，这都能看到了。那师傅，你看一个人修不修成，你都能看到了，是。
当然了。
对，
所以很多人在我面前假的，哎呀，师傅我很努力了，我总是鼓励他呀，好好修啊，不要怎么会不知道啊？不知道还叫师傅了？这只是骗我，我不把他拆穿而已。 你有什么好？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要去猜参，猜参就不值钱了。就像你看一个魔术一样的，你跑上去什么都知道了，你还看他魔术干嘛？
嗯，对对对对对，其实师傅已经看到他，那可能师傅您就看到这个佛友最多到哪一层天，只是师傅鼓励他，不想说
鼓励他呀，希望他能够再上去一点的。就像一个魔术师在上面，哎呀，把一个人锯掉，锯成两半，两个箱子推开，谁都知道，傻瓜都知道，两个人呀。你从下面看戏的时候，你站起来说，哎，两个人，呵呵，你干嘛？去拆穿人家干嘛？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哎，是是是是是，那师傅，同修如果喊师傅的名字，师傅的法身会到师傅的梦里来，是不是这个就是天耳通和神足通啊？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问你，一个人的手什么都能做，这是不是神通啦？
啊，是的，是的。
好了，这怎么稀奇了？你这个手怎么？哎，你怎么会打这么多字的？哎呀，你这个手怎么会弹钢琴？怎么很美妙的声音都被你弹出来了？哎呀，你这个手怎么什么都能做？
对对对，
蛋糕怎么做的这么好啊？这算什么神通啦？学了么就会了呀？菩萨这种大菩萨这种大神通本身都拥有的呀，你做了菩萨就拥有了呀，听得懂吗？你今天投人了，你肯定
听得懂，
肯定眼耳鼻舌生意都在运作呀。好了，
哎呀，那是是是，那师傅有的佛友白天呼救就是喊师傅，那师傅您的法身到了，他只是没有天眼看不到，到底是他喊的时候师傅的法身会不会到，他又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我问你一句话呀，看不到的东西，它代表没有了啦。
不代表没有啊。
哎，好了，那你为什么人家告诉你你们这里网已经连上了，你说我怎么打不开的，你说你打不开它有不啦？
有。
好了，你要试试看不啦？那你不能说你打不开你就不去连呐。你今天说你看不到师父的法身，你就说师父法身没有，你就不去叫了，你不叫嘛更没有了呀。
是
好了，就这个道理。
师傅，我叫你，你来过吗？
你最好不要叫我，你叫菩萨最好，对不对啊？
明白。
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呢。
那师傅，你给我看一看，我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来过吗？
来，
我说一说。
经常来的。
哦。
你要记住，任何精进的人，任何精进的人，菩萨都会来关心。好了，好了，嗯。
哎，
好吧，
时间到点了，是吧？恳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好，师父
再
见，感恩你，他们的业障俱悲。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